我们其实在里面也是低头祷告，恩主上帝赐给我们人间最大的礼物，主啊，我们受领受了这个礼物，主啊，让我们就是心中存着感恩，我们活出一个与我们所领受的救恩相配的生活。所以今天带领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深深的明白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何等的丰盛，何等的伟大，我们愿意用我们的一生来回报。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三章提到了重生，提到了永生，实际上是一段有关于福音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当我们在讲到这个福音的信息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回顾我们自己得救的这个经过，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清楚到底是什么样一件事情打动了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整个转变过来的。那我们也看得到很多的时候是神他的怜悯，也就是说当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临到了我们身上，他的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改变了我们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们知道周华长老刚刚来这里讲到了周华长老，他在三月底的时候，他家里面他的母亲病危，他匆匆忙忙的把一切事情放下，赶回家里面，他还不晓得能够看到母亲还没有信主，他不知道他母亲在这个人生的最后一段阶段的时候能不能改变，能不能接受主耶稣。他带着一点点的希望，他向神发出祷告，他来到了上海，在母亲的病床的面前，他母亲昏睡不醒，他在那里为他的母亲祷告，跟他母亲说话，他的母亲眼睛都没有办法张开。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觉得说大概是没有希望。然而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在3月30号的这个礼拜六这个早上，他母亲突然把眼睛睁开，然后呢他看到了他母亲睁开，他母亲把眼睛睁开的时候呢，那时候他的太太跟他女儿都回来了，就很高兴，就跟他妈妈说话，而且呢告诉他说，妈妈主耶稣非常的爱你，你愿意向主耶稣发出祷告，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竟然点点头，他说我要接受耶稣，我要永远跟随耶稣。讲完一个昏睡的人竟然够醒过来，到讲这句完整的话，他母亲好久没有讲过一句完整的话，都是这样回答的。他就讲了这句话之后呢，他那天早上就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后来又陷入昏睡的情况。那他说话长老在那个时候他有犹豫，就是要不要跟爸妈妈受洗。后来他最后呢，他在那犹豫的过程当中，竟然他妈妈后来又醒过来，告诉旁边的那位阿姨说，为什么就周华长老还不来赶快为他按手受施洗呢？他讲这句话，这句话就传到周华长老说，他妈妈信主，赶快施洗，在礼拜一受施洗。然后那之后我正好人也在上海，周华长老给我打电话，他知道这件事情，我相信他会来到这里，下次他讲到了会讲这件事，很感人的。那他的母亲已经安息主怀了，在就是4月底。那他们决定在最后一段阶段的时候醒过来的呢，在短短一段时间里面，他说他要想接受耶稣基督。这是人的心怎么改变的，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只能够说神的手在怜悯临到了他的母亲，在一个已经昏睡到一个人生最后阶段昏睡阶段的人，他心中还是清醒的，他还能够做的决定说他要接受基督。我相信这个决定是他用他一生所领受的这一些一切的信仰，一切的价值观，在他心中挣扎斗争，最后得到一个结论，他愿意降服在主的面前。我们知道人怎么改变的，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重生是神的功，神所做的功，神在我们的心中，圣灵宝贵师在我们心中动工，把那个永恒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把我们整个人从悖逆刚硬的心转变过来，让我们能够降服在他的面前。我们只能够说一件事情， 神在我心中动工，我们也对神所施的恩做了回应。这两个都是要的，而且呢，神正是借着我们的甘心顺服信靠来行重生的工作。所以呢，我相信这个重生从两面来看，我们上次讲过了，从神的面来看，他施恩怜悯，圣灵宝贵师在我们心中化解我们心中的刚硬，来改变我们。从我们这边来看，我们必须要对神发出的呼召顺服接受，用信心来得到这样的救恩。这两个事实上你可以说是同时发生的，甚至你也可以这么说，我们的信靠事实上就是神重生的一个手段。神重生的就透过我们的甘心顺服的信靠来完成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到更进一步的往下讲下一段的信息，也就是神怎么样的借着福音来改变一个人。我们知道神的改变不是好像在一个 magic， 好像一变一个魔术把一个人瞬间一下子从不幸变得改变。事实上呢，你会发现这个改变是一直一直在我们心中动工，慢慢的把我们的心中很多的这种价值观、这种思想慢的转化过来。是靠着什么？是靠着道，神的道。这个道中间包含最重要的就是福音。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信息，实际上就是关乎福音的信息。这段经文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很多的人很喜欢的经文。如果我们要一个人说，哎，你背一段经文给我听吧，大部分人这段经文都背得出来，而且呢大部分人都会背这段经文，对不对？我们来试看看好不好。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短，但是我们都背得起来，因为这段经文太宝贵了。这段经文为什么宝贵呢？因为它包含了非常重要的关乎我们得救的福音的信息，当中包括神，还有呢神对我们的爱，还有神爱谁？神爱我们今天生在世上的世人，还有呢他怎么样的把这个爱传给我们，赐给我们恩赐，将最宝贵的礼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赐给我们之后呢，让谁能够得到这个礼物？信他的人，信他的人得到这个礼物，然后呢得到礼物的结局是不至灭亡啊，反而得什么？永生。永生是宝贵的结局，事实上就是透过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而达到的。这个整个的信息在表达神对人的拯救，他爱我们，他拯救我们，他透过耶稣基督将这个礼物赐给我们。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表达出来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福音的信息。我们今天就按照这个四个方向，我们来看这个神对我们拯救的救恩。我们人原本落在灭亡的情况，就是灭亡啊。第二点呢，讲到神愿意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来救我们，施恩救赎。第三个呢，讲到了人怎么得到救赎，是靠着信心来接受神给我们的礼物。最后，我们得到这个救赎之后，我们的命运如何？我们最后呢，是免去灭亡的命运，得到永生的命运。这四点：灭亡、救赎、信、永生。那首先，我们来看的是这段经文的一开头的那句话，是不是神爱世人？实际上这四个字呢，就是这个句子，这个整个一个句子当中的主要句子，它的主要动词就是爱这个字。好，它的原来的这个翻译呢是这样子的：神如此的爱世人，或者说是in this way， 就是按照这样的一种方式，神来爱世人。什么样的方式？就是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这么大的一种重要的方式，神来表达出他对我们的爱，爱我们。那这个的爱是何等的大？那这个为什么我们说神的爱何等的大？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人间，我们是世上人，讲到说，哎，你爱不爱我？我爱不爱你？我们常讲的是什么？感情的爱，主观的爱，对不对？感情的爱、主观的爱，受到我们的爱的对象的影响。 对不对？如果今天你很爱你一个很爱爱的人啊，对他问你说你爱不爱我啊，你当然说哇我很爱你，我爱你。如果今天是一个人他不怎么可爱，对不对？哎，他问你说你爱不爱我，避之唯恐不及，对不对？你绝对不会讲说你爱他，因为对不对？你看到了，爱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世人所想的爱是主观的，是感情的。啊，我心中觉得这个人很可爱，这个人对我非常的好，我爱他。如果这个人啊常常跟我吵架，常常啊惹我发脾气，一点都不可爱，我就不可能去爱他。然而你看看像神给的爱是个什么的爱，这个爱原来是叫做 agapao， agapao 是 agape， 是爱的一个动词。爱是什么？是牺牲的爱，是舍命的爱，是愿意舍己的爱。而且呢跟我们这个人可不可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这个人可爱神爱我们，不可爱神一样爱我们。我们看一下，神爱我们是在什么时候爱我们的？在我们还不信他的时候，在我们根本就背逆他、顶撞他，甚至心里面刚硬，甚至呢有时候还嘲笑他，对不对？你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嘲笑他，这时候呢，神还是爱我们。所以真的，你可以这么说，神爱我们世上所有的人，包括那个最坏的人，神都爱他。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怎么可能会有世界上哪有这种爱呢？对不对？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得罪我的话，啊，惹我发火的话，我真不得怎么样？真不得报复啊？真不得拿最恶毒的话来报复打回去？怎么可能有一个人对我这么坏，那我还继续的爱他？我们看到了神的爱是这样的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显明的爱就是这样的爱。一个拿着钉子钉他的人，他爱他；一个在那边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那些犹太人，他爱他。所以这个爱事实上是已经超过了世间凡俗的爱，超过了世间人用自我中心、用自私自利的这种想法来做出的爱，它已经超过了。这是从神而来的至高的爱，这至高的爱也是一个叫做坚忍的爱。什么叫坚忍的爱呢？就是即使我们顶撞他，即使我们不顺服他，他对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这个爱是普及世人的，也就是说，即使一个人不信他，他仍然爱他。今天我们真的可以说这句话：神爱世人，是世上每一个人。这个即使一个不信他，最后顶撞他到他到底的人，神对他的爱仍然没有改变，神仍然希望他能够回头，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神有这样的希望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很多的人，我们体会不到这个世界真诚的爱。今天世上真的需要一个真诚的爱，这个真诚的爱世上很多的人，我说我们根本没有看到，根本体会不到。我们有一本小说叫俄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小说家叫做杜斯妥也夫斯基。这本小说呢，他讲了一个叫做罪与罚的故事呢，实际上描述了一个人，这个人非常的孤傲，他非常的有理想，充满了理想，可是他的个性很极端。有理想又极端的人，通常在这世上是怎么样？不受欢迎，而且做出很多这种很奇怪的事情。旁边是他很孤僻的。这个人呢，他很穷，充满了理想却很穷，知道怎么样？愤世嫉俗。他有一天呢，他受不了家里面穷到没有办法吃饭，他就拿出一些唯一有价值的东西，跑到账户里面去，想要把它垫账换一点钱。没想到那个账户的老板娘是一个老太婆，他那个人很刻薄，然后呢，把这个克扣他的钱，然后最后只给他一点点的这个钱，甚至还嘲笑他、讥笑他。结果这个青年人呢，遇到这种情形怎么样？愤怒，愤世嫉俗，所以呢，他说我要怎么样？替天行道，我把他杀了。他气得不得了，把这个账户老板娘给杀了，因为他怎么样？第一个，他这个人是侮辱我，然后呢，我做这件事情是替社会除害。所以呢，只好是他合理化他自己的作为，杀人。 他杀了之后呢，结果没想到是老板娘的表妹在那个时候闯进来了。他说一不做二不休，进来杀了老板娘，把他老板娘的那个表妹也杀了，一下杀了两个人。一个这么有理想的人，就最后做出来的事情是非常败坏、非常堕落的事情。他尝试的合理化自己，他说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活下去，因为这个人逼得我最后没有办法活下去，我要活下去我就一定要杀他，所以我杀他是没有罪的，因为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今天世上很多人都是这样，其实呢，对不对？非常有理想，非常有抱负，但是呢杀了几百万人。他尝试的合理化这些事情，说我杀人是没有罪的，因为我要完成一个理想，我要达到这个理想的时候就必须要先破坏，破坏之后才有建设，所以呢先杀人就破坏，这没有关系。就是这就是这个啊，人被陷在最终的时候这种情况。你说他杀人自己合理化，最后他心里面有平安吗？没有平安，他心中非常的痛苦，他对他自己简直是心中像刀在他心中割一样，他对自己失望透了，他得不到真正的平安。他因为他的灵魂每次一想到他自己杀人的时候，他心中受到了罪疚感的煎熬，他几乎要发疯了。然而他这时候他遇到了一位女子，这女子叫做苏尼亚。苏尼亚这个人很特别，她是个妓女。然而她为什么她知道妓女呢？因为她的为他的家人，很多的人没有办法活下去，他的那种极度的艰困的形象，他就因此呢，他愿意牺牲他自己去卖身，赚取生活费来养活他的家人。然而这个苏尼亚呢，虽然他做的最卑下的工作，可他心中却有一个非常圣洁非常怎么样，非常爱人的这样一种情怀。他遇到了这个大学生，这个拉斯米克可夫，阿布可夫，这个人拉斯特尼夫可夫，那遇到这个人呢，他是真心的接纳这个大学生，接纳这个他虽然他心这个大学生他心中充满了愧疚，充满了这种愤怒，对自己不原谅自己，但是呢，这个苏尼亚呢，却愿意真诚的来接纳他，劝他悔改。这个苏尼亚他是一个基督徒。那这个拉斯可夫呢，他听到了苏尼亚，他听到苏尼亚给他的规劝，他从苏尼亚的身上看到了一个真诚的爱，这个爱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他知道他觉得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在恨他，然而看到的是唯一爱他的就是苏尼亚。所以他听了苏尼亚的话，他最后去自首。他的自首之后呢，杀了两个人，最后呢是判到西伯利亚去劳改8年的时间，在那里劳改。那这个苏尼亚说，我既然劝你自首，你为了听我的话我去自首，最后呢被判刑，我愿意跟你去。然而这个人呢，他虽然他虽然愿意悔改，愿意接受这个罪的刑罚，但他每次接受到罪的刑罚的时候，心中那个怒气呢又发在苏尼亚身上，都是你害我的。然后呢他有时候呢动粗暴起来的时候动手打苏尼亚，然后苏尼亚呢没有怪他，因为他说你是一个受伤的人，你是一个我知道你心中最有痛苦，如果你打在我的身上让你的痛苦能够消解的话，那你就做吧。这时候呢这个大学生呢，犯罪的大学生呢，他每一次打他女朋友苏尼亚的时候，心中充满了痛，那个愧疚是更加的加分。有一天，这个苏尼亚呢，他重病，那个重病几乎要死，卧在床上，醒不过来。这时候这个大学生，他才发现到这世界上唯一爱他的人要离开他而去。他心中充满了愧疚，愧疚到一个地步呢，他说我一定要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我要怎么样，要尽我一生所有的力量来回报他。他怎么回报呢？他想说怎么样来补偿我在他身上所造成他的痛苦呢？他拿起了那本苏尼亚送他的圣经，他想到了一件事情，为什么苏尼亚会对我好？难道他所相信的我不该跟他一样也相信吗？所以他最后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他 接受了多尼亚的信仰，他相信了耶稣，他那个最后的故事的结局是他心中脱离了那个罪疚对他的惩罚，所以这本书最后的结局叫做罪，书名叫做罪与罚，充满了很多的挣扎，充满在这种罪疚惩罚在一个罪人身上造成的这种痛苦。然后呢，他怎么样超脱这个痛苦？他是因为有一个无私的爱，那个无私的爱照在他的心中，他的女朋友多尼亚照在他的心中，让他感受到这世界上真的有人爱他。我们今天实际上所感受到的爱，从天父上帝那里感受的爱，就是一种无私的爱，就是这种毫不出于这种我们的情况，他完全不计较我们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坚韧的爱，他是一个无私的爱，他愿意把这个爱照在我们的心中，劝我们悔改。我们今天领受到这个爱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愿意降服在他神面前来接受他。那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拯救？很多的人我们不愿意承认，不愿意去想说我们为什么需要拯救。很多人认为就是你信这个很好，你这个心灵的安慰，我不需要安慰啊。我们知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绝对不是得到一个心灵的安慰，事实上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解脱我们自己人生当中的困境。就像我们今天如果走在一个流沙当中掉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自己掉在流沙里面，你自己没有办法出来，除非有一个人拿着一个绳子把你拉出来，这时候你才能够从这个流沙当中出来。不管我们再怎么挣扎，越挣扎就陷得越深。所以我们今天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们今天知道我们自己活在一种被罪所捆绑的一个困境当中，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办法超脱这个罪对我们的捆绑。我们尝试各种方法想要离开罪，你发现最后的结果实际上就跟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保罗所说的，我不愿意做的我偏偏去做，我想去做的我就做不到。这是一个普遍的世人所经历的情形，被罪捆绑，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却没有办法自己的拯救。这是一个灭亡是每一个犯罪的人共同的结局。我们虽然不喜欢这个面对这样的事实，可是呢我们却没有办法逃避它，因为我们当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到神的面前，神会按照我们在地上所作所为来判定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所作所为在神的标准面前都是达不到神的标准的。我们神问我们，你愿不愿意看看对神所做的事情呢？如果让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不下去，说神啊，不要再放了，我知道我错了。所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生所作所为在神的面前完全没有办法面对神，最终的审判的结局就是与神永远的分离。这个分离实际上就是灭亡。所以约翰福音的第三章36节就这么说的，他说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永生什么意思？不是长生不老，永生的意思就是灭亡的相反。当一个人得不到永生的时候，他与神永远的分离，他永远的在一个没有神的地方，那个地方实际上就是灭亡，那个秘密就是灭亡的秘密。而灭亡的相反是什么？灭亡的相反就是与神同在。这个生命是一个生命的本质的改变，这不是长生不老，而是这个生命的本质。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个不同的生命，这个不同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它能够存到永远，所以我们称它为永生。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每个人落在这样一种状况当中，为什么我们会要落到一个我们每个人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落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都犯罪。那什么是犯罪呢？罪就达不到神的标准，在神的审判的标准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及格了。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常常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随便一想就想到，我们很多东西达不到标准。我们会恨人，恨恶人，我们会嫉妒人，我们会背后说人的坏话，我们会陷害人，我们会说谎话，我们会自私自利，对不对？我们会有这种邪情私欲，这些事情在我们人生当中太常发生。 甚至于我们拿到神的面前，实际上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跟神来申诉，确实是达不到神的标准。然而这些东西呢，罪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大的一个破坏的力量，它会让我们失去了平安，让我们活在一种没有办法克服自己的罪疚这种情况当中。看有一个故事，是讲到了一个美国的退伍军人，这个军人呢，他叫做理查，他曾经啊打过越战，在18岁的时候他入伍了，他派到了越南军的主力，那年是1967年，越战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被派到一个丛林里面去围剿这个越共的时候呢，他没想到他一个人在那里，突然前面正面遭遇到一个越共，在他面前，他突然他吓一跳，他从来没有遭遇过敌人，第一次，他那时候呢，很惊讶的就是那个越共并没有拿枪打瞄准他，而是两列军瞪着他，他也两列军瞪着越共。几秒钟之后，他本能的反应就把枪拿起来，然后瞄准越共，一枪把那越共打死了。他第一次杀人，是心中那个震撼非常的强。他跑到那越共面前，就翻他的身上搜他身上的东西，结果呢，没想到从他的口袋里面搜出一张照片，一看就这个人没错，是越共。但是呢，旁边还是小女孩，7岁的女儿，小女孩。他一看两个人的脸长得很像，他说这个是他的女儿。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把这一照片往他口袋里一放，继续的前进，继续的作战。然后呢，战争结束多年的时候，这个照片一直留在他的口袋当中。他没事拿起来一看，是他第一个杀的人。然后呢，他每次一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最让他觉得内疚的就是那个小女孩的脸，天真无邪的小女孩，7岁。然而他的父亲却是满面愁容，然后呢，似乎是不想打仗，但却被拉去打仗。然后呢，他不想打仗，被拉到一个战场上面。然后呢，他想到他做了一件事情，不是为国杀敌光荣无比，而是他破坏了一个家庭的幸福，夺去了这个小女孩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可能是一个本来可能是一个在乡下非常老实、非常平凡的一个农人。然而为了战争的缘故被征召出来打仗，然后呢就莫名其妙遇到了他，就一枪被他打死。虽然他说他可以说我是保护我自己，我是为国要作战的命令就是打死敌人，所以呢在我面前呢，我是当然一枪把他打死了，我不打死他他就打死我，所以呢一枪打死他。但是呢他心中没有办法免去心中那种沉重的内疚。多年以后他战争结束了，他回到了美国，他回到了他年纪已经老迈了，他回到了华盛顿的那个越战纪念碑那里去纪念他的战友。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是给那个被他打死的那个越共。他说他说在信上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先生，22年来我一直把你的照片放在我的钱包里面，那一天当我在越南都兰这个地方跟你相遇的时候，我只有18岁。我到今天我仍然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开枪把我打死，你为什么在那里用眼睛盯着我，你手上拿着 AK-47 步枪为什么没有开火，请你原谅我夺去你的生命，我只是按照我接受的训练本能做出反应要击杀我的敌人。可是多少年来我每次看到这个相片中的人，我相信那个就是你的女儿，我的内心就被罪疚所的火燃烧。我有两个女儿，我能够了解到一个女儿失去父亲那种痛。我认为你是一个勇敢捍卫国家的军人，最重要的我现在能够尊重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我认为这是我今天为什么能够站在这里的原因。现在是时候，我要把我的痛苦与罪疚释放出来，我要让我的生命继续的活下去，请你原谅我。就是这个人啊，他在这个纪念碑那里，他向这个被他打死的敌人写了这段话。 就这段话，他这个这段话他讲出来的时候，心中得到很大的释放。没想到这个信呢，辗转的被公开了，然后最后呢，传到了那个越南他的那个女儿的手上。他看到了一个照片，看到了哦，这个这封信，这个杀父之仇的仇人，原来就在那里。他写了一封信回这个杀父之仇的仇人，他说：“李达先生，30年来，你生存照片中的这个女孩就是我，我已经长大了。我在童年的时候失去了父亲，经历了很大的痛苦。我希望你能够为你的家庭带来喜乐。”就这个信传到了这个理查的身上，理查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他有很大的震撼。他说：“是，我应该要啊，来为我的所做的这些事情，弥补我所做的错事。”他就跟这个女孩子相约见面。见面之后呢，他亲自向这个女孩说：“我杀了你的父亲，我向你道歉。”两个人相拥而泣。看到我们人生当中有没有做错过的事情？有没有做错一些事情之后呢？我们回头想要来弥补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弥补了。为什么？因为物坏心理人是全非。那个被我们得罪的人，心里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就算我们要跟他说：“哎呀，请你原谅我”的时候，他可能已经记不起来你得罪他的事情了。然而，这件事情在我们心中却永远没有办法被磨灭，因为那是我们心中所做的错事。这错事情呢，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个亏欠。常常会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常常会啊，让我们心里面非常不平安。喂，这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事情。我们不可能再找到那个人来说：“我来弥补你吧，我来跟你道歉吧。”有时候找不到了，有时候你也做不出口，你也说不出口。这时候唯一的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知道我们心中的软弱，知道我们心中的亏欠，他愿意释放我们，然后让我们得到自由，得到释放。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在神面前为我们的罪认罪悔改的原因。除了我们道德上面所犯的这些罪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个最大的罪，就是什么？神爱我们，愿意将他的爱子为我们舍命，愿意来救我们，而我们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拒绝，我们不接受，我们不相信他。事实上，这就是人所犯在神面前犯的最大的罪。约翰福音3:18这么告诉我们：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3:18告诉我们，神爱我们，他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他的形象，他给我们一个很高的期望，他希望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来管理这个地上的万物。我们在他的身上，他的一个地位，事实上是一个他所造的最高的一个被造物。事实上呢，圣经当中还称我们的人事实上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这种普遍来看。然而我们今天用他所给我们的智慧，用他所给我们的这种美好的形象来做什么事情呢？来夺取自己的利益，来伤害他人，最后呢还来抵抗他。这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情形。就好像一个孩子，你给他最好的教育，你照顾他，你给他吃得饱穿得暖，然后呢给他最好的环境，你希望他有一天能够长大成人的时候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小孩。但最后呢，他被你他变坏了，最后呢还跟你顶嘴，这时候你心里面怎么样反应呢？当然是很生气很失望，对不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的罪被破坏掉，之间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关系，亚当夏娃跟神之间本来是一种非常亲密非常很好的关系，但是因着亚当夏娃犯罪，神跟人之间的关系被破坏掉，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在亚当夏娃所生的后代全部跟神的关系都被破坏掉，这个关系是必须要修复，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如何修复？神已经做出了他最重要的一步，他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付上赎罪的代价，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献上的这个赎罪的救恩，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和好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得救与称义。那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愿不愿意这么做，这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你看第十七节是这么说的，17节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神的心意不是要把我毁灭。神为什么要让耶稣基督降世？他所要做的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挽回我们，就是要让我们重新的回到他的面前，跟他的关系重新恢复和好。这是神的心意，神拯救的心意。神，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如果我们拒绝他的话，我们最后是落在一个审判的命运当中。这审判原本不是神的心意，而是我们自己因为犯罪离开了他，最后呢与他永远隔绝的一种情况。神不希望我们落在这种情况，神希望我们回头，希望我们改变现在的状况。而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来得到这样一个救恩？神爱我们，这个爱为什么这么大？他牺牲了他的儿子，他让他的儿子亲自来为我们担罪。我有时候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世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世间我们人最爱的就是我儿子，我们甚至呢认为就是任何苦头爸爸妈妈来吃，儿子你好好的活下去，你好好的成长。我这里两个礼拜他讲不在，他回台湾去了，我就带了两个儿子。你发现吗？真的当父亲的是很爱儿子。怎么说？我从前我是对我太太照顾，就没有这种感觉啊、哦。我太太呢煮的菜都是三个人同等的分量。你发现吗？我现在我煮菜给我小孩吃的多，小孩子吃的比我多。我已经把那最难吃的、最不好的我自己吃，然后呢，好的就给我儿子吃。我下一天买了一些苹果，我想说，哎呀，苹果可能快吃完了，我自己就不吃。两个洗好了，两个，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人吃，啊，自己就不吃。我还发现，我太太知道对我们三个人啊，就是这样。他自己，宁愿吃少一点，宁愿吃不好的，然后呢，好的全部留给我们三个。而我作为爸爸也是一样，我的儿子，我太太不在的时候，哎，我发现我真的是好的都能给儿子。我们爱我们的小孩，希望他怎么样？长得强壮，对不对？然后有一天长大的时候，他比我更好，这就是我们对孩子的爱，天父与耶稣基督的那种爱，那是更深的爱，是与子相契合的爱，是三一神父子之间彼此间啊这种爱的关系。然而他竟然愿意让他的爱子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舍弃他的生命。这是一种很大的牺牲，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牺牲。人间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的爱，我们都不忍心让我们孩子吃苦受罪，然后接不到地，却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另外一个故事这么说的，是有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呢是叫做 Most、啊、它是描述在捷克的地方呢有一个父子，这个父子是单亲爸爸。那单亲爸爸呢，他孩子很小，大概才六七岁而已。那他的妈妈不知道为什么就离开他们了，那他爸爸就啊能够来照顾这个孩子，非常的爱这个孩子，每天就是带着他拍着他。他们家里一个火车站不远，然后每天就经过这火车站往他上班的地方去。他儿子很喜欢钓鱼，刚好他的父亲是一个守桥的那个铁路局专门守桥的一个人，他的责任就是当这船要走过的时候，他把这个船桥呢，把这个桥呢打开，让这个船过去。那当这个船过去了之后呢，他赶快把这个船桥合起来，因为火车要过去，他专门这个守这个啊铁桥的。那旁边刚好是个条铁一条小河，他儿子很喜欢钓鱼，他就每次上班的时候就带他的儿子啊，他儿子在旁边钓鱼，他在那里守桥。有一天呢，这边有一条船啊，载着货物的船经过，他看到了，赶快把这个船的桥打开，桥打开了，这个船经过，像大船慢慢过，慢慢过。那他知道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铁路的红灯放下来，一压红灯，因为每次这个桥打开的时候，一定要把红灯亮起来，因为它自动的啊，一定要把红灯亮起来。为什么？因为如果红灯不亮起来的话，那火车一直往前冲啊，就冲到哪里去了？水里面去了，对不对？那那一天呢，那个火车的司机心神不宁，不知道没有看到那个红灯，继续往前开。这火车上面好几百个人在那里啊，在那里有的快乐，有的哀伤，有的在那里吃东西，在那里开玩笑啊。然后呢，这火车继续往前开。这个守桥的这个爸爸呢，他没有看到这个火车继续往前开，他只专心的看着这个大船一个一个过去，他在等这个大船过去，就没想到他儿子看见了。儿子看见的时候，就大声叫爸爸， 爸爸就爸爸没有听到，他儿子把那个钓竿丢下来，就冲到那个爸爸的那个那个手桥那个塔里面，就说爸爸爸爸爸爸竟然专心到的地步，没有听到他爸儿子叫他的声音。他儿子就他儿子知道有个机关，这个机关一拉的话，这个桥会下来。他儿子就跳到那个机关那里，把那个地方把那个机关一拉，有没想到呢？那个桥准备要下来，结果他爸爸在那个时候醒来了，看到了儿子在这个桥的那个机关那个地方，桥那个桥要下来，儿子看到那个火车也下来，他那时候有两个选择。把这桥再拉起来，儿子活了；把这个桥继续的往下放，火车过去，火车的人活了。要谁？要他的儿子还是要火车？当然爱儿子啊，他不要他儿子死啊，最爱这个儿子，没有妈妈了，整天跟着他，他不能不忍心让儿子死。但是呢，火车上的几百个人，他为了最后他良心天人交战，交战最后结果呢，他没有做任何的作为。让这个桥慢慢合起来，他都是被压在里面。后来火车一个月过去了之后，他看到这火车上的人平平安安的走过去，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啊。然后呢，最后那火车司机停下来了，火车停下来了，所有的人往外一看，这个守桥的人呢，赶快冲到桥底下，把他的儿子抱出来，就看到那个一个爸爸抱着一个被压死的孩子。一路哭着离开了那个地方，是你看的，你从这件事情上就看到了天父对我们的爱，是什么？就是愿意让他的儿子为了这些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人而死，根本不配得到他救恩的人而死。所以看到了这个爱，是什么？超过了人间他一切所可能的爱。如果我们今天身为一个父母亲的时候，如果孩子要死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拼命说让我死都没有关系，我的孩子要活下去，对不对？然而天父上帝他最后他愿意舍下他的儿子，让他的儿子来为我们这一群根本背逆他不信他甚至根本不在乎这个福音的人，他愿意先为我们死，把这个爱来向我们表达出来，让我们知道这个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实际上就在约翰福音的3章18到21节就告诉我们，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是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名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光照在世间，是人看到了光，他必须要对光做的回应。这个光事实上来到世间的时候，他事实上就带来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是人到底是接纳光还是不接纳光。人接纳光的话，他就得到了这个救恩，他信他就得到了这个救恩，他就免去了刑罚，不被定罪。当他拒绝这个光的时候，他落在一个本来的情况，一步一步的就是走入灭亡。那这光是什么呢？这光就是耶稣基督。这光来到了世间，道成肉身，把最要紧的就是要完成一件事情，要照在世间，让世人离开黑暗来归向光。而我们面对这光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当你不做出决定的时候，你已经做出决定，就是不要。所以呢，你看到了这个信与不信，实际上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所必须要做出的一些决定。我们这边告诉我们讲的，不是说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很中立的啊，你拿出一个这个理由给我，到底我为什么要信啊？我有很多的理由，我为什么不信？我们来比一比，看哪个比较有理，然后我做出一个决定。我做出信的啊，那你就给我一个你要给我的奖赏；我做出不信的，那你就给我一个你要给我的惩罚。不是这样，我们不是中立的。我们今天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已经落在那个审判、那个不信、那个审判的命运当中了。就好像这个火车的桥本来是打开的，这个火车本来就是要冲到河里面去的，但是因的那个守桥的父亲看到这个信息，他不忍心这几百人掉到河里面去，他让这个桥继续的往下压到他的儿子。 让这保全的这一整个火车几百人的生命最后的，让他儿子为这几百人牺牲。所以你看到吗？这不是你重力，这是你必须要做这个判断，你要不要接受这个救恩，最后呢脱离审判的命运。人必须要做出决定，而且呢，做出决定是还只有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才有可能做出决定。我们常常想到说，哎，等吧，等吧，所以有一天啊，我老的受不了的时候，我到这时候，我那时候呢，反正我世间的快乐也享受过了，然后呢，这时候我相信耶稣基督上天堂，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老师问他说，你要当拉萨路还是要当财主？大家都说我要打扫路，打扫路，打扫路。结果小孩子一个小孩子不讲话，他说：“你怎么不讲话呢？”我跟别人都不一样，我是活着的时候当财主，死的时候当打扫路。小孩子很聪明，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在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就接受耶稣基督，我地上的快乐享受到了，我天堂的福乐也有了。但是你要知道，你不知道那一刻什么时候到，你也不知道那一刻你能不能做出决定。人的怜悯，让有一些人在人生最后的阶段的时候做出决定。我看我自己亲自看到了好几个，甚至我一个有一个还是我自己跟他传福音的，因为教会一个弟兄的妈妈，啊，那周华长老的妈妈也是这样子，这非常奇妙。那我的太太啊，在两个礼拜前回去台湾，为什么回去？因为她的父亲有岳父，在这几个月当中恶化的非常厉害，他年纪老迈了，87岁了。他曾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他每天运动，他希望他自己能够活到100岁，他说应该是有把握的。结果呢，在这87岁的时候，两个月以前，突然整个身体非常的恶化。1月份的时候我见到他，这时候还跟他聊天，还看不出什么样的问题。到了2月份、3月份的时候，这整个情形到个地步，恶化到个地步呢，我的岳母必须打电话到我们这里来，告诉我太太说，哎呀，你赶快来帮帮我吧！我看爸爸只能整天，我真的受不了。怎么样呢？他爸爸每天发脾气，然后呢，指责我的岳母，然后呢，常常忘东忘西的，然后甚至连一天一杯水都没喝，因为他忘了，他不知道口渴。然后呢，到这种情况下，他的我的岳母已经受不了，就后来我的太太呢就很着急，打电话到处联络人，然后找约医院的医生来给他检查。我们怀疑他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症了，还是什么问题？他检查检查半天，他是血管阻塞、脑部受损。脑部受损之后，那个受损那个部分呢，影响到他的这种记忆力，也影响到他的这个控制他情绪的这种能力，也影响到他运动的神经，所以呢，他会跌倒，走路就越快就会跌倒。那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太太心里面很难过。那他想到他这样回去。他要回去，在他爸爸还清醒的时候，赶快要把福音带给他。那我的太太呢？她实际上是很爱他爸爸的。她岳父曾经到美国来看他的时候呢，他曾经是跪在我岳父面前跟他讲福音，说：“爸爸，请你相信耶稣吧。”我岳父告诉他一句话，他说：“你跪着也没用，你讲一句话，你讲100句话，胜不过我的老朋友给我讲一句话。”这样。那我相信我岳父呢，他的个性是非常刚硬，他以前是军人。然后呢，那他我太太要回去的时候，就积极联络，想要劝我岳父到教会去。他说：“爸爸，我回来之后带你去教会好不好？”他讲出这一句话的时候，岳父在那大发脾气说：“你不要再讲了好不好？”那天他挂上电话的时候，我太太在那流眼泪，他说：“我爸爸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说：“没有办法，跟他传福音没有办法。”他回去的时候，他祷告祷告，每天在那里祷告，然后呢，他把这个整个福音的内容就写成一张纸，写大大的，就拿到他爸爸的面前说：“爸爸，我能不能跟你谈谈聊聊话，聊聊天，谈谈话？”那时候呢，有岳父呢，他变成话很少，那么一直讲的是这样的，不像不太想讲话，不知道他个性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是滔滔不绝的喜欢讲话，但后来现在不讲话，他就点点头，然后呢，大家跟他一个一个的讲。最后讲到一个，我们都犯了罪，我们在神的面前得罪了神，我们都是罪人。这时候呢，我岳父说：“是，我是罪人，我罪大恶极。”然后呢，那我太太很惊讶，我太太就知道说这就是神的时候，他就赶快往下传。在福音的时候呢，还问我岳父说：“爸爸，我们虽然犯罪，可是呢，神愿意赦免我，神愿意 他爱我们，愿意把一个救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你只要愿意接受他，这一切的罪都不到神。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福音？他说愿意。很惊讶，完全没有办法预料到，但是呢，神改变了他。那我们约伯为什么会做这个改变？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的这个病对他的打击，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他曾经告诉我的太太说：“我知道，因为我最大的恶行，所以神惩罚我，让我变成这个样子。”他说：“我变成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我不想发脾气，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不想跌倒，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想继续的好好的活下去，可是我没有办法。我知道神惩罚我，但是呢，他可能是误解，神不是借着这事情来惩罚他。”人在最终就自然而然会一步一步的走到衰老，走到死亡。就算不信主的人也都会的，这不是一个惩罚，这是一个人犯罪之后必然而然的结果。我们也都是，对不对？那我们只能够说神爱我们，让我们还活着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够接受福音，让我们虽然身体会朽坏会衰残，然而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心中的永远的生命，那是心中的平安，这平安是没有任何的人能够夺取的。我们每个人只要我们用信心去接受它，我们就没得到这个平安。今天这个福音的信息摆在我们的面前，好像这个福音是很简单的，我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但是你要知道，这是神给我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做决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步死亡，刚硬到的地步，我们连听都听不下去了。我已经听过好几遍了，我不想再听了，连这个福音听都听不下去。所以今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感动我们的心，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帮助我们能够知道神向我们施恩的时候，他愿意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世间最大的礼物，为我们舍的，愿意要让我们脱离我们灭亡的命运，能够得到永生的结局。这是神有的爱，求主帮助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福音的好处，让我们愿意在我们能做出决定的时候接受它，得到这福音的好处。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第三章有关于神爱世人的信息。我们常常觉得好像背得滚瓜烂熟，从没想到这其中真的是包含着你最深最大的爱。这个最大的爱是表达愿意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愿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来牺牲，为了要换取我们能够存活。主啊，我们知道这真的是你的爱，我们也真的愿意在一生当中珍惜你给我们的爱，我们愿意好好的活出一个对得起你的生活。我们也求你感动我们许多的慕道弟兄姊妹，如果他们能够把心打开来接受这样的救恩，求你赐福给我，也求你恩待。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